探索吃喝玩乐，发现全球生活。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生活集市。每周四的傍晚，我们不聊别的，就是和朋友们一起研究衣食住行、吃喝玩乐，一起发现让生活变得更有趣的东西。那咖啡啊，被誉为是最浪漫的发明。在今天全球化的时代，咖啡已经成为了现代生活中的必需品，深受世界各地人民的喜爱。越来越多人的美好一天从一杯咖啡开始。想象一下，手拿着一杯温热的咖啡，匆忙地往公司的路上赶去，或者说是在家中为自己手冲一杯咖啡，又或者是伴随着喜欢的音乐，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又或是在咖啡厅上喝上一杯定制的专属咖啡。那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对于咖啡啊，大家只是想达到一个提神醒脑的作用，但是对于老饕来说呢，咖啡豆的香味对于他们来说啊，就沉沉的入迷了。所以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喝咖啡这件事儿。那有请我们的嘉宾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俊梅，我是天猫国际咖啡类目的小二。
哎，既然我们今天是聊咖啡这件事情啊，那我先要问俊梅一个问题，你今天喝咖啡了吗？
喝了。
喝的什么？
今天喝的是摩可纳的冻干速溶的黑咖啡。
好的，这个我没喝过，能播完之后去你那喝一口吗？
管够啊，
管够啊。对于咖啡小爱来说，应该桌面上就各种各样的咖啡都有的吧？
是是是。
因为之前我们有邀请过酒水的小二来聊，哇，他堆了一座山，很夸张的。那其实想到咖啡啊，最近咖啡比较热的一个话题是说上海，然后上海也被大家称之为咖啡市。大家对于咖啡这个诉求真的越来越强了，因为我有个上海隔离的朋友，他每天十分钟的放风时间是干嘛呢？是下楼拿咖啡。所以由此可见啊，大家对于喝咖啡这件事情真的是有执念在了。所以想问一下，你为什么喜欢喝咖啡？
我喝咖啡可能是有的时候晚上会去运动，但是白天工作了一天还是比较累的，所以
提神醒脑。
对对，先启动一下，让自己的身体状态会好一点，然后健身的时候状态会好一点。
嗯，
对。
那对于女生来说的话，发现很多女生喜欢喝咖啡是会选择喝黑咖啡，因为黑咖啡它有消肿的作用。
是是是，有的同学早上一睡起的时候感觉脸是肿肿的，那可以就冲一杯黑咖啡。那如果大家觉得这个纯美式的黑咖啡太苦了，可以把整个水的比例加的多一点，然后正常一天喝完，这样也可以的。
对，很多女明星啊，在上工的时候也会来一杯黑咖啡，所以拥有一杯咖啡你就等于是女明星了。所以说喜欢喝黑咖啡呢，一部分就是像我们君梅这样子的，会喜欢说运动之前来一杯，能够加速运动的脂肪燃烧，以及说在工作之前来一杯提神醒脑，还有就是像女明星们可以能够达到消水肿的作用。那既然喝了这么久的咖啡，我想问一下你喝过最好喝的咖啡是什么？
可能是优诗诗的一款中年限定的咖啡豆。对，
它大概描述一下，让我们馋一下，因为听到限定两个字就觉得应该不简单。
对，它是限定的，所以也是没有价格的，没有在市场上通行的这么一款产品
啊，无价的那种。那这样讲的是应该也是买不到的了。
对对对对。
好，那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是只能想一想了，这个最好他喝过最好喝的咖啡可能喝不到了。但是呢，我觉得你可以跟我们大家推荐一下，说有哪些我们能买到的比较价格适中的好喝的有哪些。
比如说现在国际上卖的最好的我们 UCC 的117这款咖啡呢，整体口感是微苦然后弱酸，喝起来香气也比较的浓郁，然后整体的受欢迎度是非常高的，无论是从新顾客的购买率还是说老客的复购率，这个比例都是非常高的。
嗯，也是比较不容易出错的一款咖啡，对吧？
是是是。
刚刚有聊到就是说去喝咖啡嘛，像大家比较多的应该都是会去直接店里去买，
是，
然后什么像星巴克啊、瑞幸、Costa 这些大家应该都有去喝过。那想问一下，你一般去线下店买的比较多的喝什么咖啡？
我可能会在去书店的时候买一杯 Cappuccino。
那像我就是会比较喜欢喝拿铁的类型，因为就是美式真的太苦了，所以我喜欢加奶比较多。那想问一下 Cappuccino 和拿铁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它们最大的区别还是使用的咖啡的基底和加的奶泡的稠密程度不一样。拿铁呢是浓缩的咖啡液然后和牛奶的一个经典的一个结合，然后牛奶和咖啡的比例一般会控制在 1.5:1。然后在咖啡的上面还会加一些奶泡啊，优秀的咖啡师还会做一些拉花，这个可能也是很多人去尝试自己去做咖啡的一个很有趣的点。
那其实刚刚我们有聊到 UCC 的那款咖啡啊，它的酸度和苦度都是比较适中的类型。那既然聊到咖啡可以会说到酸苦度，那是不是越苦或者说越酸的咖啡它就越正宗或者说就越好？
这个并不是。其实咖啡的酸苦主要跟它的工艺有关，而咖啡的工艺也是跟我们想要制作的这个最终的产品是相关的。一般来说，好的咖啡豆呢，通过中浅烘，它可以把自己本身的芳香的感觉去烘托出来。但是有一些咖啡，它需要一些浓郁的质感，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到深烘这样的一个技法了。
哎，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说，那个豆子越好，它可能会最多做到中烘的程度，然后豆子没有那么好的话，它才可能用到深烘，可以这样简单粗暴的理解吗？
是的，可以简单这么理解。当我们需要特别好的豆子去体现它的质感的时候，就更多的是要感受到它本身中的花香、果香、坚果香这样的感觉。而我们选择深烘的时候，往往是为了把咖啡当中一些杂味给它去掉。
哦，那如果说大家想要喝到咖啡更好的风味以及它最本质的风味的话，更多的会去选择浅烘或者中烘的。那如果说这个豆子可能本身没有那么好的话，那它可能会用到深烘的这样一个的工艺。那想问一下，如果说我比较喜欢喝苦一点的咖啡的话，那更推荐的是浅烘的还是深烘的呢？
中烘以上。
中烘以上，
对。
那如果说酸度的话，比较酸一点的也就是浅烘类型的会更酸一点。
对
啊，它酸苦度和它的烘焙的越浓越久就相关了。
对，有相关性，包括跟它产品就是豆子本身的选品种也有关系。像我们前面提到的117，它是微苦弱酸，然后相对应的有一款叫做 UCC 的114，那它就是酸度会更高一点，然后苦味会弱一点。
刚刚有聊到就是说和它豆子的本身也是有区别的，然后之前有会看到说豆子它其实是分不同产地的，然后不同产地的豆子的风味也会有不同的区别。那想问一下，哪个地方的豆子是比较好的，或者说我们市面上买到最多的豆子一般是产自哪里？
现在市面上产地比较多的一般在非洲、美洲、亚洲也会有一些品种，像我们现在的云南豆也是很火的。
对对对对对。那像非洲这边的豆子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因为感觉那个地方是就是适合咖啡豆的生长的一个环境。
是的，然后咖啡呢，咖啡树是种植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主要介于北纬25度到南纬30度之间，温度是15到20度之间。那这些产区其实都能被称为咖啡带。
所以在这个区间的咖啡，其实它的风味都是比较不错的。
是的。
那刚刚我们聊到说咖啡豆非洲比较好啊，那非洲、亚洲和美洲之间，它们豆子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像我们知道非洲的埃塞俄比亚，它其实是咖啡的一个产源地之一了。像非洲的咖啡因为更靠近赤道，整个豆子的紧实度呢会低一些，甜度也会低一点。像美洲的咖啡呢，它主要分布于哥伦比亚、巴西、智利啊等等地方，整个风味以坚果、可可为主，那味道会比较醇厚，余韵也会比较足。相对来说的缺点可能就是香气不够高，甜度和酸度的表现呢会稍微中庸一些。
那其实我了解到的比较多的咖啡还是亚洲的咖啡比较多，像越南的 G7 啊，还有像日本的，像今年亚运会的指定合作的玉田川的日本的咖啡。我会发现就是周边大家喝的比较多的也是亚洲的咖啡会比较多，因为属于我们这种咖啡小白嘛。
是，亚洲这边尤其像越南这边，它可能95%以上都是罗布斯塔豆。然后我们刚才提到像玉田川，或者说尤其是日本这边一些的咖啡品牌，他们有的时候用的豆子呢其实是全球集采，倒没有说集中到某一个品种的优质的一个豆子，它是各种各样的豆子通过不同的比例混合调配而成的，然后再通过自己相对比较优质的这个生产线组合生产成比较好的冻干速溶啊，或者挂耳啊，或者咖啡液啊，再来推荐给大家的，跟像非洲的豆子或者说欧式的这个豆子之间还是会有一些区别。
那我可不可以简单粗暴的理解为，就是说像非洲以及这些原产地豆子比较好的地方，大家更多的是去品尝单一豆子的风味，但是像我们平常喝的比较多的像亚洲的夏咖啡，他们是多种豆子混合之后，然后让你感受到咖啡不一样的感觉，其实是有区别在的。
是的是的。
哇，那是不是就像你这种比较喜欢喝咖啡的都会更多的选择咖啡豆了？
还是看使用场景，因为咖啡豆为了追求更好的风味的一个体验，它可能会要求现场现磨，磨完之后尽快的就把这个使用掉，所以它的使用场景是受限的，不像我们咖啡叶，刚刚出来的咖啡叶啊，可能现在正是露营的好天气，或者说团建的好时候，大家随时随地每人一小颗，立刻就可以体验到，所以不同的场景使用程度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然后想到现在已经到一个春困的季节，然后你困得要命，想喝一杯咖啡，但是还要自己先磨豆子，磨完豆子再冲泡，感觉已经不困了。
对，磨完豆已经睡着了就。
对，那哎，我们刚刚就聊到说，其实咖啡有聊到速溶、挂耳，然后胶囊等等。那对于像我们这种咖啡小白，或者说我不太懂咖啡的人来说，那你更推荐说最开始先从哪个入门？
如果从使用的角度来说，我一定推荐的是咖啡液，因为我曾经做过一个小实验啊，就是在一个团队的团体活动里面，我带了各式各样的咖啡放到饮水间这个地方，然后我发现一个下午过去了，咖啡液，所有的咖啡液都被消耗完了，然后大家用咖啡液各种各样的喝，除了传统的冲泡之外，还会加到自己的牛奶里面，然后自己摇一摇摇一摇，把它摇成这个
拿铁，
对，拿铁更好的一个风味在里面。对，所以我觉得从便捷性、使用度和这个丰富度上面来说，优先会推荐咖啡液。
我发现咖啡液像很多品牌它也会有一些创新在，然后在里面加很多各种各样的味道，像我之前有喝过玉田川他们家那个榛果味的，就是一比一加完奶之后，我感觉就一比一的复刻了某爸爸他们家的那个，然后感觉整个成本也非常低了。
是，
就咖啡液我觉得是确实是像我们这种新手小白会用的比较多的。那如果说作为上班族来说，想要有一个更加好的咖啡体验，或者说再往上进阶一点的话，你可能会推荐什么？
哎，这个我还真的在办公室调研过，像我们有的小伙伴他觉得在办公室，哪怕是在办公室在享受咖啡的过程，除了方便之外啊，也需要一些的仪式感，那么最佳最恰当的就是挂耳咖啡，就是你既能体验冲泡过程中的这个仪式感，又能更高效快速的喝到你想喝的咖啡，所以挂耳可能是我对办公室同学的一个强烈的推荐。
那再往上一档的话，是会选择手磨咖啡了，还是会选择咖啡粉？
对，这个就是看我们小伙伴对于咖啡的一个热爱程度了。我们办公室里面也有非常非常喜欢咖啡的同学，他就是会在每天下午的时候自己称出固定克重的咖啡豆，再称出固定容量的水，再称出固定温度的水温，再去冲泡它的那杯咖啡，非常的极致的体验。所以如果大家有这样的耐心，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和热爱，我觉得完全可以尝试这种。
我觉得可能还要考虑一下老板的因素，哎，老板看到这个不会把你炒鱿鱼。
可以请老板一起喝
啊。学会了，因为我之前我有个同事也是，他大概是在下午6点左右的时候，大家去吃晚饭了，然后就可以听到他座位那里开始哗啦哗啦哗啦的响。对于喜欢喝咖啡的小伙伴来说，可能更多的会去选择咖啡豆，但是我发现很多现在有一些地方它是用咖啡粉会比较多，那这个豆和粉之间会有什么区别吗？或者说更加推荐买哪一种？如果是比较对咖啡有热爱的人来说。
我觉得对咖啡有热爱的来说，他自己一般都会有自己特别喜欢的风味在里面，其实大家自己都会有自己的选择。那如果一定要说一下两个的区别，我觉得是咖啡豆本身需要研磨，它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第二就是研磨完一般会要求在一天之内去给它使用完毕。那包括咖啡粉其实也是一样的，一个咖啡粉打开包装之后一般一周之内最好把它喝完，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使用量去进行规格的一个挑选。对，所以
就像那个同事称出固定量的咖啡豆，
是的是的是的，
因为一旦接触到了空气受潮之后，它的味道可能就受到影响了。
对，咖啡豆一旦磨碎之后，可能它的香气和风味在一天之内很快就会飘散掉。对，
那我们刚刚有聊到冻干啊、速溶这些，那我们一般会怎么买会比较合适？或者说在不同种类的像速溶里面有什么比较好喝的，胶囊有什么比较好喝的，挂耳有什么比较好喝的，有哪些推荐大家购买的吗？或者说在购买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些什么？
有一个选择，就是大家买的越多的，其实它是经历了市场的一个论证的，所以经过市场论证的品一般都是特别 OK 的。大家可以在天猫国际上去搜索我们的咖啡，一般来说销量很高的，然后评分也在 4.9 的这样的产品一定是必眼入，没有问题。
嗯，
对。
那比如说有哪些比较好的推荐的？
除了我们开头提到的 UCC 的117，还有 AGF 的蓝白罐，还有我们雀巢的日本金牌， 这些都是很 OK 的品。然后还想去尝试咖啡液的，我们有宇田川的、永璞的，还有 AGF 的咖啡液，也都可以去试一下。
嗯，那挂耳咖啡呢？刚刚有聊到这一趴。
挂耳咖啡目前来说，我相对来说比较喜欢的还是宇田川的。那还有一款是我们蚂蚁供应链单独上线的款，但是还没有上市到市面中。我们将来期待着它可以快速上线，让大家去体验一下。
嗯啊，这里还卖了个关子，所以大家每天都要去搜索一下天猫国际上的咖啡，去关注看这款有没有上线。
对，持续有新品上线，大家请关注天猫国际的咖啡。
一整个有被把你的心机发现到哎。那其实刚刚我们聊到说喝咖啡的很多场景啊，会说大家不同的进阶的程度去买不同的咖啡。那还想刚聊到说速溶啊，以及挂耳啊、胶囊，大家的不同的选择。那在这么多的咖啡里面，你自己最喜欢喝的是哪一款？或者说我让你一定有一个取舍，就比如说女朋友和妈妈掉到河里了，必须只能救一个，就这么多咖啡里面你必须只能挑一个，你最推荐哪一个？
我会选挂耳。
为什么？
确实你在冲泡它的过程中，你感觉在跟咖啡其实有一个交流的
跟它爱意的流转，对吧？
对，就是你在感受它，哎，我要冲多少的水，我又要给大家冲几次，什么样的频率，什么样的冲水方向，然后每一次定量之后去尝试它的口感跟不同的温度和不同的冲泡形式下的口味有没有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你感受到你跟这个咖啡是有沟通有交流的，然后不停的磨合之后，最终得到一杯最适合你口味的最喜欢的咖啡风味。
嗯，这样子我感觉和咖啡谈了一场永不失恋的恋爱的感觉，然后和他之间慢慢的磨合。那对于像我这样的小白来说呢，我可能就是还是怎么方便怎么来。所以其实喝咖啡这件事情啊，只要自己快乐，然后能够从中获得自己的快乐，我觉得其实喝什么都一样。
太对了。
嗯，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俊梅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咖啡相关的小知识。那听完这些烘焙的知识以及咖啡的品种之后，我觉得咱们录音棚里面现在已经在飘着一股咖啡的香味了。那也希望大家呢，在自己闲暇的日子上面，或者说在紧张的工作当中呢，都能够来上一杯咖啡，然后慢慢的品味咖啡的香浓与醇厚。那这确实是一件特别特别快乐的事情。那也希望说和你的朋友以及或者说你的家人或者说你的老公什么的，大家有空一起喝咖啡也能够成为最美好的期待。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四再会，拜拜
拜拜。